观众朋友，聚焦中原大地，评点天下大事，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中国聚焦，我是纪兰。5月12日，四川的大地震夺走了近7万人的生命，1万多人失踪。这件事情牵动了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族裔人民的心。尽管中共的官方媒体一直宣传众志成城、万众一心的救灾场面，人们不禁仍旧要问，灾民们，你们真的过得好吗？中国问题的研究学者陈红新博士不久前从澳洲飞赴四川腹地，以他的眼睛亲历了那里的触目惊心的一幕一幕。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陈红新博士。
陈博士你好。
你好纪兰。
那我们今天呢谈到啊四川的大地震，可以说呢人民仍旧处在这个悲痛之中哈。那我不禁想问一下，当初您是一个怎么样的想法去到四川那个灾区腹地的？
其实也地震那个消息一传出来以后，当然就非常非常关注，大家都觉得很难过，也很关注，想看我们可以干些什么，那么我们可以为灾区的人做些什么。
我知道你在四川的这个就是说中国大陆这个行程的话呢大概是10天左右，那我想问就是当时一下子到四川腹地的时候的话呢，你的所见所闻感触最深的是什么呢？当时
第一个最大最大的感触，当时我觉得特别震惊，因为我们同行有6个人哈，觉得怎么都没人了。我们其实我们落脚点是成都，落完脚成都以后呢，我们就把行装扔在酒店里一扔，我们就开了吉普车就走了，因为当事先去之前都安排好了。然后从成都出城往外走的那一路上，就发现大量大量的房子空在那儿，都没有人住。
嗯，
然后有相当多的房子外头看上去你不觉得它什么，然后当地的向导就介绍这些房子已经都不能住了，都是危房。那么然后第二个感觉就更往上更往远处走了，我们后来去了都江堰，那是第一站，后来去了映秀的整个路上，就觉得真的是国破山河在。
嗯，
就整个国破了，你真的是觉得这个国家完全破了。你会看见山体全都拧了，
嗯，
然后大片大片的滑坡，那个绿绿葱葱的那儿一大片一大片的冲下来，然后那些车被悬在从山上到水到那个水那个整个江的那个半当中的山崖上，一辆一辆的车，然后桥是断的。我们一路开过去的时候，那些路面你开着好好的呢，它突然灯一整个一个落差，可以落差好几十个 cm， 所以你会觉得就路也断了，山体也断了，房子更是倒了，你会觉得整个这个国家好像就真的是国破，当时那个感觉特别特别深。嗯，
我觉得是处在这种巨难之中哈，灾难之中哈，嗯，中国人民心情肯定是很
是是。你刚才谈到了一点哈，就是说，刚刚开始地震的时候，其实那个尤其是灾区的那些百姓沉浸在一些就是说大的那个刺激以后的那个深切的悲痛当中，他还没有醒过来呢。我刚到的时候，
就说一个多月之后的话，他们还是处在当时，
对，
就像地震的一刹那一样。
当时其实还没有，
我去的时候还没有一个多月，还不到。
嗯，
那是3个星期以后。那么我接触了几家人家，一个人他是女儿死了，砸在学校里头砸死了，丈夫在水泥厂正在做工呢，当然整个水泥厂也塌下来了，也死了。另外一个人他是母亲，70多岁，完全就被砸在房子里头。我觉得如果一大个阶段以后，整个对当地的那些人的那种心理上的这个震惊和刺激会非常非常大。
是，我想灾民们突然处在一个紧急非常的，就一瞬间就失去那么多亲人啊，失去那个家里财产的，这就是一切都没有的情况下，他的心情就处在一种非常的，怎么说呢，
他茫然到了极点，然后就完全不知所措，然后完全就不知道接下来该面对的是什么，又怎么走下去。其实他们我觉得一切都还在茫然当中。
那刚才你说的就是说出去之后呢，从成都往外走的时候呢，就是看到没有人了。那没有人的是指就是说没有灾民呢，还是说那救援的人员呢？因为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救援的队伍哈，我不知道你去的那地方呢恰恰是已经完尾了呢，就是说救援已经结束了呢，还是说就是灾民 也没有见到，救援的队伍也没有见到。嗯、
我在都江堰的时候跟那些灾民们接触哈，当然其实我知道，不单单是我们，其实全世界的人民都想知道他们吃什么呢，喝什么呢，
嗯、
住在哪儿，是不是？那个至少有没有地方能睡觉？我们去了一个帐篷，那个帐篷里那家人就告诉我们，曾经20多个人住在一个帐篷里头。那个帐篷问他有多大，他说大概就12个平方米吧。曾经20多个人挤在里头。那么我去的时候呢，已经不是20多个人了，但是是三家人家，三张大床，就其实都是双人床，三个双人床，两个可以贴着，一个就在门口那堵着。那么这三张大床上面住着三家不同的人家，就在这么一个帐篷里头。那么都江堰据说哈，都江堰因为是温家宝第一个到的一个灾区，第一个点，所以据说还是被安置比较好的，因为它又离成都比较近，开车到成都其实如果开得快的话，走高速，当时因为他们开了一整条中央车道出来，都我觉得一个小时多一点儿，我们就已经到灾区了。所以应该说就是说地理位置上离成都比较近，它有它的优势。从灾情上，都江堰并不是受灾最重的一个点，可是它那几乎房子都毁掉了，房子没有了，人也没有了。那么我们访问灾民的时候，我们就问他们说你们吃什么呢，那些灾民们就说我们其实每天国家是给他们一斤粮食，那我正好去的时候是下午，他们一人分到一个包子，不管男女老少青壮年，一人就一个包子。你想想看，一个包子这能够他们吃吗？但是百姓几乎没有怨言，觉得我能领一个包子回来已经不错了。我去之前有朋友跟我说哈，你多带点吃的，因为当地不是很安全。后来我就打电话去成都，我说是不是我自己需要带些吃的，那他说根据他们原先的经验，你到了灾区以后，他路边都是大锅，那反正那些大锅会煮很多吃的东西，你如果正好赶上时间了，你可以去，反正你随便拿一份什么你觉得能吃的你就可以吃。结果我到都江堰那一天才发现我还不能领，因为你要有票你才可以。
嗯，
他们现在把灾民分成，我不能说是369等吧，反正把灾民分成了很多等。
嗯，
那些多低等灾民就是什么呢，你离城市近的，那么你在当地有户口的，那么这是第一等。那么在都江堰区域呢，他就给你一个蓝色的帐篷给你暂住，然后你每天有票，你凭那个票去领那一个包子或者一个馒头或者反正一份饭。
一天就是
这个定量啊，一个中饭和晚饭。然后早饭不管呢，那么当地就有灾民在那儿说非常危险，因为你不能早上不吃啊，他的中午在12点呢，所以那大家就在那儿生炉子，就非常不安全，因为会着火。那一家门口一个炉子的话，那随时说不定就会有火情。而他的帐篷是一个连一个，一个贴一个，那么一排一排的，这一排是一个贴一个，然后大概也就2米之隔吧，就是另外一排又是一个贴一个，所以一旦有火灾的话，那又是不可想象。而且因为当地是夏天，所以我去那的时候，大家就跟我说，帐篷里没法待，因为热的时候呢，烤的受不了。如果一下雨呢，整个差不多至少有1尺以上的水淹着，那等于人泡在水里，那也不能待。所以其实大家全都坐在外头，我照了挺多照片，就看见一家人家，反正都坐在帐篷门口，因为没有办法待在里头，这是他们的吃。而他这一排一排的帐篷哈，对面就是男厕所和女厕所，那个男女厕所也是蓝色的帐篷，所以结构完全一样，就2米之外贴着那儿，所以那个简直是臭不可闻。我都很难想象，就是说这就觉得灾民真是很惨，他们也只能这么活着，只能这么生活。那么厕所就在这儿，男女厕所就对着自己的帐篷，然后水池子、水沟、垃圾摊就在这个附近，而这是灾民当中状况最好的。同样在他们的附近可以贴着他们的边儿搭起来的个把个帐篷，用自己五颜六色的那种防水的布啊， 或者是那种油布搭起来的那种呢，就显然是其实他们住在城市里头，但是他们住在城市附近，但他们没有当地户口。我还接触了一个人，那么他就谈到他在那做生意17年了，在成都，可是他是外省人，所以那当然就没有帐篷，所以他没有帐篷，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他就全家里什么都没有了，以后他必须还要想办法维持自己的生计，这些人政府是不管的。那么这还算是二类，因为他们其实是原本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他原本有一些生存的技能。那么最惨的是什么呢？大量大量在农村的，因为后来我问了不少当地的那些就成都的人、四川的人哈，我说说老实话，你们跟我讲，因为我到了很多地方，我看不见有人那么多人在救助，他们就问我说：“你说怎么救？没有办法救，因为一栋一栋的楼塌下去以后，那人就埋在底下了，你没可能去把它挖出来，谁去救？另外。”因为我们看得见的部队到这儿了，部队到那儿了，那毕竟是屈指可数，那毕竟是有限的。那么稍微好点当地的人，他还在瓦砾当中自己能够搭起一片布，可以还有一片，至少有一片布可以遮天。那么那些更惨的连这些都没有。我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离彭州不太远的一个地方，也是一个镇，那有非常非常应该讲四川最著名的一座天主教教堂，是100年以前一个法国人建的。那么我到那个教堂附近的时候，那一整条路的百姓完全没有，他们非但是没有帐篷，非但没有救助和安置，当地政府还跟他们收每一顶帐篷如果你要300块钱，那灾民就说300块钱我们全家吃一个月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哪儿去拿300块钱买他一个帐篷。
那我倒有一个问题，刚才你说的很多的大片的地区没有人救助，但是呢我们在媒体上却看到了这个军队的这个就是非常热烈，还有很多典型哈，这种热火朝天的救助的场面。同时呢你说呢很多当地的灾民的话呢，由于他被分成了第二等人或是第三等人，而没有任何的食物。但是呢从国际上社会的资源的投入来说，我知道现在已经大概470多个亿吧，目前呢已经国际的这个援助已经抵达，包括中国的其他省市的人员呢也在不断的捐款捐物啊，就是帮助灾区。难道说这个部队的人手不够吗？还是说这个救灾款项不够供给这些吗？那以你的眼睛来看，你是看到了什么样的情况？
部队人手是肯定不够的，因为你可以想象在面对这么大的灾难，这么大的一个灾难群体的时候，仅仅调动那些部队，而且到了那儿才明白哈，那些部队全是年轻的孩子们，17、18岁、18、19岁，他们懂救助吗？他们没有经过过专业训练，他们手上能有很好的器械吗？他们完全没有，他们根本不会用器械，他们也没有器械，因此就是说从人数上来讲，他们没有技术性，数量肯定也不够。另外一个很显然的问题就是，这次我觉得全世界人都看到了，温家宝到了四川以后调动不动军队。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其实军队到了当地以后哈，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救助百姓。我们大家都知道四川是长久以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那有非常多的军工厂、军工业，所以他们其实主要是去保护他们自己的军事基地和军事工业的。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人是面对着老百姓。我去之前我就有一个疑惑，因为中央电视台始终在报道哈，宣传很多抗震救灾的英雄啊，一会儿一个护士，一会儿一个军人，如何如何，就是说如何在抗震救灾当中怎么忘我，怎么救了多少多少人上来。我看到其中一段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困惑，他们宣扬说192个人就再救一个人，那么就使劲儿那个镜头跟踪说当初大家面临多少困难，然后多少人在鼓励他坚持着活下去，多少人在想尽如何方法。我就在想100多个人再救一个人，这再怎么救呢？然后后来我们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了，那架直升飞机现在发现了上面飞机上面有19个人。 那么他是17000个士兵进行地毯式的那个搜寻，从山底下往山上走，就搜寻这一架飞机上的19个人。因此你就可以想象他耗用了多么大的兵力、财力、人力，他在干的是什么。那么那些军人，就将近20000个军人寻那架直升飞机都找了2个星期。这是什么样的一些消耗？我其实遇到了那个军营的，我遇到了他们当中的2部分人。我从映秀往那个汶川的路上往上开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军营，他们刚从山上下来，一无所获。那么当时我问他们，我说你们在山上找什么呢？他们说军事秘密。然后我就说是不是找直升飞机呢？那几个小男孩，就小军人，就笑笑不说话。后来我说那有线索吗？他们说没有。那我说接下来怎么办呢？他们说等上级命令。那么这是遇到的一支，然后精疲力尽的上去了，已经3天了，然后全都从头到脚都是灰，在那儿吃饭洗澡，就拿着路边的水在那儿冲。结果然后我的车呢就一直一往山上开开开，然后开到又碰到山上下来一支，那更精疲力尽，每个人都拄着大的木棍子，就拄着棍子走在那个下山坡的那个平地上。然后我也问他们了，我说有收获吗？他们都不吭声。我说我知道你们去找那个直升飞机的。然后他们说是啊，就什么也没看见。因此你可以想象，就是说这么多的兵力，这么多的人力和财力，然后报纸上和那个传媒当中就不断的报道他们多么艰难，他们多么勇敢，他们多么忘我，其实在做的什么。这些东西我觉得非常非常消耗，而且应该讲全是无用功，而且是面子，非常大的面子工程。
那刚才你说到这么大一个部队哈，大概2万人这个部队，只是寻找一架直升飞机，而却不能去救那个灾民哈，更救助的这个地方，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们，
我相信是他们接到的命令，他们接到的命令是去找那个直升飞机，而他们的命令不是去救灾民，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说实话，你到当地以后，你看一下那个废墟，你就明白，没有人救得出来。真是救不出来了，因为尤其是倒塌的一所学校，这次其实不完全统计，7000所学校倒塌了。那么那个学校一栋楼一栋楼的倒塌，压在底下的那些孩子们真的没有可能救得出来。就我记得有一个日本朋友跟我说过，他们日本因为在地震带上，他说他们就地震过了以后，那房子从方的变成菱形了。那么它就是会那个房体它其实是扭，而不是应该是像现在中国这个豆腐渣工程，它是一震了以后它是坐下去，它直着就往底下，就整个结构就坐下去了。所以你整个从上到下那个坐下去了的话，那整个 building 里头的这些人或者是孩子，那是没有救的可能性的，因为全都砸在底下。
刚才你提到这个豆腐渣工程啊，其实我觉得现在也是老百姓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尤其是那么多所学校倒塌都是因为这个豆腐渣工程，那么多孩子就是因为这个豆腐渣工程失去了生命。那么许多现在我知道很多家长也都在向政府想讨回的公道。那以你的当时的亲历来看，你有没有和这些家长有过接触？
我有跟家长有过接触，我还跟当地的学生有过接触。我去了选口中学，那么选口中学它是选口地方呢，它比较有特色，它是汉族和羌族人聚集的一个地方。那么选口中学它造的就是那个羌族风格的，下面有一弯一弯的那种红色的弯弯曲线，就非常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整个 building 都是白色的，非常漂亮。看的那个选口中学的时候，你觉得痛心之极，就它整个那个楼从上往下坐下来倒掉的是学生宿舍，全没有了。那么它坐下来倒掉的这个过程当中，就窗户里杵出来的是孩子们洗完了还没穿的衣服，是那些小孩们的那些单人床，从窗户里就杵出来了。那么然后地上还散着那些学生们的那种 那个年级的牌子啦、名字啦散在那个地上，这是最厉害的一栋楼。那么相当完好的一栋楼是教师办公楼。那么隔了这一条水呢，就是弦口小学。弦口小学是伤亡非常大的一所学校，那么它还不像都江堰那个温家宝去过的那个，它叫重建小学。重建小学当时据说哈，600个孩子死了400个。那么但是呢，温家宝到那去视察，他们跟他告诉他说只死了20个孩子。弦口小学几乎就完完全全全没有了。一所学校里也是差不多600个孩子，死了470个，就活下来还剩100多个，100多个肯定还都受伤。那么弦口中学的五栋楼留下来一栋还非常清晰的。那么我跟这个学校的学生有接触，有聊天，我问他，我说那个地震那天的时候是怎么个状况？然后他说我们就觉得震了，然后我就往外跑。他的弟弟在初中一年级，在他楼底下那个教室，弟弟的老师就跟大家说不能跑，不能跑，哪儿都不能去，你在教室里安静待着，大家要冷静。他弟弟就没听，就一跑就跑出去了，所以弟弟活下来了，弟弟班里的很多孩子就也死掉了。我讲一个插曲，我在弦口中学跟这个小女孩聊天的时候，她姓董，我跟她聊天的时候就看见一个武警，一个特警，深圳过来的一个特警，她胳膊上挂着牌子呢，深圳的特警。我说你在这儿干什么？她说等待命令。那么我说你们这儿又不救助，因为没有人了，弦口那个区域哈，他们告诉我说可能6000-7000个人，现在活下来的在那儿的当地人就剩300多个了。我说你带什么命？你们又没有救助，没有人，没有任何人在那儿挖什么东西，没有人，因为现在在挖也只剩下尸体了。
因为他已经是过了三个多星期，
完全过了，所以生命是肯定没有了，所以也没有人挖。那么，那么中央政府一直说现在大家进入重建家园阶段，可是那一大大片废墟看不见任何人在那儿建家园。OK， 那么我就问他们，你们带什么命呢？他说都在这儿待命呢。那我说你要带多久命？他说两个月。我说你那么肯定的要带两个月的命，你既然不知道带什么命。后来他不吭声了。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这儿有多少军人？他说两万个军人，5000多个特警，然后真正当地的灾民其实只剩下300多个人了。所以你不仅要问他们在那干什么呢，跟大陆政府宣传的那样，这些武警官兵们，这些部队的军人们都在全力以赴、全身心的投入在救助百姓、帮助他们重建家园的过程，你感觉到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因为没有丝毫的迹象，
没有
表明他是在救助灾区安置这个灾民。
对，
好的，刚才听了陈红琴博士你在四川的这个所见所闻，我们看到四川的灾民呢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安置，甚至他们都没有钱去买帐篷和没有饭吃。那么同时呢，派出去的大批的部队呢并没有承担这个艰巨的救援任务，并不像电视中那样非常热烈的救援场面。人们不禁会有一个大大的问号，那就是国际上和中国人民所捐助的将近500亿的救援物资究竟会不会到人民的手中。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暂时先聊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呢继续和大家呢共同再聊一聊四川的所见所闻。好，观众朋友，下期中国聚焦我们见。